如鹰搅动巢窝。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4月3日星期天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州托尔萨所传讲的信息 As the Eagle Stirre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403。让我们依然站立一会儿来祷告。那我一直想着最近的这些的聚会呢，不知道怎么的，那当我们找到对方彼此熟悉，那开始交通了，那然后就到了又得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了，那这总是带给我一点悲伤的感觉。但是那往前看，我在仰望我们都要在相遇的日子，我们要在一个地方，那也许我们在地上在相遇之前耶稣就来了，我们就永远不会再分开了。那当我们在祷告中举手时，我想知道今天下午有多少人想要蒙神纪念。主祝福你们，我们低头一会儿。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永恒生命的作者，各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我们走在你怜悯的影子中，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借着祷告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为图尔萨的这场大会，那位聚会对我们的意义，那在我们心里边有一个地方，我们永远忘不了这些这么好的人。那你的圣灵在他们里面，那是何等的交通，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一点属天的触摸，我们永远忘不了的经历。父，我们祈求你的灵一直住在这些人里面，愿这次小聚会的精髓能够引起一场复兴，在全地区的每一个教会里爆发，愿大的神迹奇事成就。主，我们祈求你应允这些事。今天下午这桌上放着手帕，那还有一些的布条，他们要去到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里。全能的神，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不管这些东西碰到哪个病人，愿他们都得医治。父，这不但是我自己的祷告，也是坐满这大礼堂的基督徒们今天下午的祷告。我们同心的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献上祷告。主，我们祈求你在今天进一步的聚会中祝福我们。今晚我们为众教会祷告，愿每个教会都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今天下午请赐给我们你同在的极大的浇灌，愿圣灵进入道中，愿道去到我们的肉身里。今天下午与我们同住在这里，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每一个传道人，所有的工作人员，管理员，引座员，以及所有的人，我自己，那还有我全体的人员，大卫弟兄，罗伊弟兄，彼得保罗，罗伊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金马奎尔弟兄，金恩弟兄，利奥弟兄，我们大家要感谢你们众人的友善，累积你们在这场聚会上对我们的意义，你们那确实非常的好，那我们心里聚集了对你们这样的尊重和爱，这永远不会被磨灭，这是难忘的。那我们相信神必丰富的祝福你们，远超过我们所能想所能求的。愿神因他儿子耶稣基督恩典的丰盛赐福于你们。那汤米·奥斯本弟兄他在聚会上，愿主神与汤米弟兄同在。那奥罗弟兄今天下午出发了，那我想他腿上的韧带什么的扭到了，那聚会结束那我就上路去为他祷告。那对罗伯特弟兄还有汤米弟兄的所有的会众，那对众教会还有所有的人，我祷告愿神与你们同在，那你们 那因这次聚会，你们将永远在我的心里。愿托尔萨长存，愿神的工作长存在托尔萨，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希望某个时候能再回来，能跟你们在一起。那如果我们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帮助到你们，那我过去常这么说，那夜再黑雨再大，我们都要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使生活对你们更舒适，那蒙福一些。那若是我们能对你们有任何的帮助，那请让我们知道。那打电话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找我们，那 Butler 21519，那或直接打到杰弗逊维尔找我，我们可以寄给你一块祷告布，为你们祷告，做我们所能做的任何的事。那在主里，我们是你们的仆人。那当有这么好的时光，那像这样来到聚会结束的时候，那然而有点难过。那有时候，那我们不得不走，因为我们知道，在河的彼岸，有一天当生命都结束时，我坐在那张大桌子边，那桌子铺张在天上，那是婚宴，往桌对面看着对方，那会记得那在奥克兰的这些时光。毫无疑问，喜乐的眼泪可能会滴落，那王会带着这一切的荣美，穿着可爱的白袍走出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说再也不要哭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就是主在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喜乐。那我就是为那个时刻而活。那我在这里往下看啊，我的合作传道人，那看到许多人比我更老，也许带着吉他和手鼓在街上，那在铺路，那铺下鹅卵石，修平崎岖的地方，是主赐给我的这个施工能在路上平稳的行驶。那我宝贵的弟兄们，我站在这里而你们坐在底下，我感到很渺小。是的，那如果有什么尊荣可以给出去的话，那就应该是给你们的。愿神丰富的祝福你们。那天当赏赐都分发出去时，我希望站在现场看见你们在主的荣耀中得着冠冕。刚才我在后面跟一位传道人交谈，他说他的名字是拿旦弟兄，那他在犹太人中间工作。他说拿旦弟兄，你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妻子，那他妻子病了，他说你在聚会里边叫出了我，那说出我是谁，说出我妻子的事，还有他的病。那从那时期他就痊愈了，那恢复得很好，没有这么多美好的信件和见证。那也许你没有手帕放在这里，那若是我们能以任何的方式帮助你，给你寄一块布条，那现在有一个小的表格，那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名单传到全世界，人们在晚上的各个时辰起来，那维持这个祷告的名单。那在东部的标准时间，那么早上9点、12点和3点祷告，那是犹太人旧约献祭的时辰。那在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这个大的祷告圈里，那我们祈求全世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起来互相的代祷。那我肯定神必垂听祷告，传来主所做的非常神奇的事。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的祷告的名单里边，那在那些时辰跟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毫无疑问，那若主愿意，很快我要去海外了。那我们在这里积攒了一些钱，那顺便说一下，主让我那么说的，那还让我能记起来。那我相信，那他们给我收取了2笔的爱心奉献，那你知道我多么的感激。那没有一分钱会去到我个人身上，那都会进入海外宣教的那教会的基金里。行，那我们竭尽所能，那确保那些钱那去到那些不能听到福音不能来的人那里。那我们会尽力而为，那愿神丰富的祝福你们。那这是我的祷告。那如果你想要一块祷告布，那写信给我，那是邮政信箱325号，那或干脆写印第安纳州的杰逊维尔，那信就会送到我那里。如果你想把它夹在你的圣经里边，就夹在使徒行传19章。那很多人告诉我，那位女士说，我相信她的儿子被汽车撞到了，那因玻璃的伤害，那流血快死了，那所以她飞跑拿了这根布条，那她住在乡下，她把布条放在男孩的身上，那血马上就止住了。然后很多那样的事。那德国有一个妇人瘫痪了，那告诉你要做什么，那当这些的布放在你身上，放在你心口时，那聚集你的基督徒的邻居们，他说一切都照着所说的去做了。那他瘫痪了好几年，那当他做完了那个，他说撒旦，现在你再没有理由那再做任何的事了，从我身上出去。他从椅子上起来就走了。 就这么简单。那假如若是你想要一块，那不用花费，那不用钱，那只要寄信，我们就会把它直接邮寄给你。那你会收到一张怎么使用它的油印的说明书。但记住，我们寄给你的布，那是我自己亲自祷告过的。那如果我的孩子、妻子、那爸爸妈妈病了，我对某个人的祷告有信心，那我不想要秘书的祷告，我想要他们的祷告。那你们愿意别人怎么带你们，就要怎么带别人，那这是金科玉律。那所以我们，那我们确实很高兴，尽我们所能的，有任何的方式帮助你。那现在愿神祝福你们。那所做的一切都那么的甜美、可爱的做了，那我们非常的感激。那当我去海外时，那事情总是很艰难。那因为巫师、巫婆，那他们不会害怕攻击你。那最近在某个地方，那那边大约有15个巫师，那在对面施符咒，说他们要招来暴风雨把我刮走。那不管信不信，那暴风雨来了，那大约3万人的地方摇晃的极其厉害。那基督徒商人惠达跟布莱特弟兄，你们弟兄认得他，他坐在我后面，他说布莱特弟兄，我说只要坐着不动，圣灵差我来这儿的，那就是我哪里也不去的原因，除非主差遣我，那样我就知道我可以奉主的名去。我说主差遣我来这儿的。那他们有一个刚建好的大的地方，那里只是个狭长的地方，上面钉了帆布，那地方上下起伏。那下午大约2点，那天气本来非常的晴朗，那30分钟后暴风雨就来了。那我给停下来，我说你不用翻译这话，我感到了邪恶的权势来自两边站在那里的人，那他们手上转着用剪刀剪下的羽毛，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我说主神呢，创造天地的主，是你差我来这里的，那你对我为你做的事工负责，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暴风雨。那暴风雨就往后退，那雷声远去，那不到2分钟太阳就照射了下来。那几千个那共产主义思想家之类的人冲向了祭坛。那我不能够站在这里边跟你们讲这些的见证，因为这是在我自己的聚会上，那如果别人讲会更好。但是图书馆，那我说那将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在自己微小的事工中看见主耶稣所行的事，那可以写成很多的书。那你认为他在汤姆·欧斯本弟兄还有罗伯斯弟兄那这样的人里面会怎么样呢？那太伟大了，我们的主是伟大的，确实是的。那今天下午我想读一些的经文我把几处的经文记在这里，那如果要讲的话，然后我们，那我相信我儿子告诉我说他发了一些祷告卡，我们要为别人祷告。那如果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任何人了，那如果我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那在我们进去站在基督面前之前，当我在那扇门那里见到你，从神来的异象是真实无误的，主的天使在那火柱和光中，愿神帮助我，全能的神是我的审判者，他在那儿，这是真的。那是那样的，你们知道那是真的，神是真实的，他不可能虚假，他是神，他不可能虚假，那因为他必须是真实的。那如果说什么是虚假的，那就是撒旦。但那光，那我看见了他，那看着他，对我来说，那请原谅我，如果那我举止亵渎的话，那对我来说，他是跟随以色列人的同一个活处，因为他住在一个叫耶稣及神儿子的人里面，他所活出的生命，今天有同样的东西产生了。他说我从神那里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说我是那位我是，那是火柱，那是在荆棘中的天使，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回去，今天他在同样的形式中。那你们知道这个吗？那你说耶稣是，那我不是，我是讲耶稣里面的神。在保罗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光把他击倒了，那是火柱，那其他人没看见，只有保罗看见了，他如此的明亮，以致弄瞎了保罗。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他回到了他所来自的神那里。对我来说，今天就是他在我们这教会里面完成末世的工作。那让我们翻到生命记32章11节，作为一个主题的小小的背景，那我们想要叫祷告队列，那一个小时内结束，若是可能的话。 会众一位姐妹说预言。父神呢、我心里谦卑的接受，引导我的脚步，主啊，拖住我的手，愿我不成为任何人的绊脚石，但愿我成为任何徒步旅行者的垫脚石。主啊，请应允，愿我一生永不做任何的事儿，给你的名或你的事业投射阴影。我要尽我所能的服侍你，我为此感谢你，奉你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真是使我的心谦卑。申命记32章11节，如鹰两个预言赐下，阿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又有人说预言，我们多么的感谢主，有他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当中。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这算不上是读一节的经文，但它是主的道，那这就够了。也许神会从中赐给我们一段上下文，来给以下的20-30分钟让人们醒悟过来，来思想主耶稣。那你知道，那有时候，那几年前我读了亚伯拉罕林肯生平中的一个故事，那有个人坐了牢，他被联邦政府起诉，那要被枪毙了。他的一个好友去见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那一位很好的基督徒，他说，林肯先生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基督徒，那这人被联邦政府起诉啊，他犯了军法，那他是我的朋友，他并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他这么做犯法了，他不是有意要那么做的。那请你，你是唯一能救他性命的人，你肯不肯救他的性命？那好意的林肯先生拿起笔，在纸上写了，那因为当时他不在办公桌旁，那没有盖官方的印章，那所以他在纸上写了，我赦免这人，那签了名字，亚伯拉罕林肯。那这人宝贵的朋友拼命地跑到监狱，他说，哦，我的朋友，你自由了，你自由了，这是总统的名字签在这张纸上，你被赦免了。那这人说，别嘲弄我了，因为我现在准备要死了，我被判了死刑，那现在你拿这么一张纸来嘲弄我， 如果那张纸是亚伯拉罕·林肯签的，那赦免令就会盖上印章等等。他说，先生，这个是总统的签名，你被赦免了。那这人转过身去，那不肯听他。第二天黎明，这人在一队行刑队的面前被枪毙了。那这是总统签的赦免令，那说不要杀这个人，那签在上面。那第二天这人却被枪毙了。那于是案子在联邦法院审理，那法院，那美国联邦法院审理这个案子，那这是法院的决定。除非赦免被当作赦免接受，否则就不是赦免。那神的道就是这样，如果你把它当作医治来接受，它对你就是医治；如果你把它当作赦免来接受，它对你就是赦免。如果你照神所写下来的方式接受它，那这里的每一个祝福都是你的。有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伸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多少次我想到神把他的产业比作鹰，那我在圣经中发现神称自己是鹰，他是耶和华鹰。那他怎么做的呢？那我是个自然主义者，他说那我的第一本圣经是自然界，如果你照自然界运行的方式观察，就能够找到神。那不管你往哪看，都会看见神。只要你心里有神，观察自然界，那他们谈到轮回等等，那是愚蠢，不可能。我们发现植物死了，落到土里，种子腐烂又生长，这是复活。整个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复活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真的。死亡、埋葬、复活，夏天、冬天的整个自然界如此的和谐。那我的第一本圣经就是观察那些树，那他们怎么死了，嫩芽又怎么长出来，那风怎么吹在其上，那它又恢复了，那小花怎么凋谢又开花，那这一切不同的事儿，是我知道某处有一个复活的能力。那树有持续的生命，我们却有不朽坏的生命。那树会到达尽头的，我们却永远不会，我们有不朽坏的生命。那当我读到那这个经文，我开始查考鹰，那鹰是怎么回事。我发现那鹰是非常奇特的鸟，它可以飞得比世上其他任何的鸟都高。它是一个受造特殊的鸟，它在高处的岩石中搭窝，那它是非常奇特的鸟。那另外，那它的羽毛紧的你几乎不能，你都没法用钳子把它拔下来。那它是巨大的鸟，世上最大的鸟之一，那是非常奇特的鸟。那它的受造很特殊，因为它有一件特殊的工作要做。那鹰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喙撕裂食物者，那它用喙喂食，那这是神话语的美丽语表。那从口到口的喂食，神喂养他的儿女。那鹰把窝搭在高处，他这么做有一个目的。那还有等等，那鹰有一对强有力的翅膀，那这是为了解救。那鹰所做的另一件奇怪的事，他返老还童。那经历那么久的时间之后，那鹰循环的又变回一只年轻的鹰，更新自己，他返老还童，那是教会，也就是神百姓的另一个的预表。那我们都会变得消沉厌倦了，但突然间圣灵来更新了我们。那神更新他教会的经历，那恢复使其年轻，赐给他们一个新的经历，那里是鹰的预表。那几年前，那我曾经骑马那放牧，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基督河谷，那赫福德肿瘤协会在那儿，那还有山区一带，那在阿拉巴霍草场放牧等等。那我们常在那里放牛，那每年秋天我们必须把牛放出来，那把它们放到国家森林里，那然后我们在那谷底那种植甘草，那喂养牛过冬。我每年会去那里打猎，那我还是去。那我的一位朋友，那我们会等城里人都去那里，在山下打完了母鹿、幼鹿、年轻的母鹿、 或离群的老公迷路之后，那我们会回去那里。那我们总是那爬到高子里进不去的地方，那在那后面驻营。那他选择东边那或西边的岔口，我就选择另一个岔口。我们相遇前有几天在那里，那我永远忘不了，那有一年那没下雪的时候，那狩猎季节来到时是十月，那如果山里下雪，那十月份也许那是一个晴冷的下午，那接着一个小时后也可能就下雪了，那然后又下雨，那然后太阳又出来了，那天气反复无常。但下雪的时候那天气会驱赶麋鹿、鹿，还有那些待在高处那远离文明噪音的那大型的动物，将它们赶到谷里，那是通常是你能够打到大的猎物的地方。那年还没有下雪，我在高处，我马留在后面几里远，那把它拴住，那有很多的空间，那有干草可以吃。那我一路去到那树带的分界线那里，那在那里观察。那天下午来了一场暴风雨，那横扫山里，那雷鸣电闪。我站在一棵树后，那站在树后面，那直到暴风雨结束了，那雨落在树林里，那里有一片被风刮倒的林地。我站在树后面，那等暴风雨过去，我站在那里思想，我把猎枪靠在树上，等暴风雨结束，那我在思想神，那它有多么的奇妙。当暴风雨来临时，寒风刮来，把常青树上的那很多的雨水那冻得好像悬挂的冰柱一样。当太阳出来时，在西边我能看到太阳那透过山的缝隙再往里看，那就好像神的眼睛一样。那你知道神无处不在，那你可以在任何的地方看见他，如果你寻找他的话，他在那里，那你必会看见的。那他会在这里，在此时就在这里，如果你四处观看就会看见的。那当时我站在那里看着日落，那举起双手说，伟大的耶和华神呢，你的眼睛在地上来回的查看。那这时那我听见公麋鹿的叫声，那在暴风雨里他跟鹿群分散了，他像那样发出那很刺耳的尖叫声。那我听见鹿群那在另一个地方回应他，那在山的这边那大灰狼开始嚎叫，那配偶在谷底回应他。那我从一座山上那我观看分水岭的对面，那一条彩虹悬挂在那里，我往四处看，神都在那里。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她来自那切诺基族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她妈妈是领津贴的，那悔改信主，从未把那个旗号从我身上除去。那树林和户外有样东西是我所喜爱的。那当我听到狼的嚎叫，那配偶回应，那眼泪开始在我脸颊上面流淌。我听见老公麋鹿在那里叫唤他的鹿群，那鹿群回应。那我看见彩虹说，是的，神又在那里，他是阿拉法，是俄梅嘎，他是彩色，是彩虹的月。那只要你环顾四周寻求神，那神无处不在。我太高兴了，我举起手，眼泪在脸颊上面流淌，我绕着树跑啊跑啊跑。那我太兴奋了，那在三十英里内都没有任何的人，我跳上跳下放声的叫喊。那老师说，如果有人在注视我，那他们会认为我是个从精神病院里边放出来的人，那在那儿。但是我并不在乎，那我太兴奋了，那我在敬拜主我的神，那别人怎么想对我都没有任何的关系，那我真是太兴奋了，绕着那棵树跑啊跑啊跑啊跑。那我停住，那听那只狼叫，那听起来，然后我又叫喊，绕着那棵树跑跑跑。那我惊动了某个东西，那有只小松鼠。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奥克拉荷马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那就大约这么大点儿，那非常吵闹的小家伙。他是树林里边穿蓝制服的警察，那实在他发出太多的噪音，那对他没什么。那他跳了一根树桩上，开始拼命的 chatter chatter chatter。那我想，没必要那么激动，我在敬拜中，如果你不喜欢，那看这个，我又绕着树拼命的跑跑跑。那我说那太好了，不是吗？那你的造物主我的神，那我们再来一下，那像这样绕着树跑跑跑。我注意到那小家伙，那他的小脑袋向旁边竖起来往底下看，那看着那片刮倒的林地，那好像不是我让他激动的，那是别的什么东西让他激动的。 那我想，那不要以为我举止滑稽，因为我的举止在我自己看来并不滑稽。我知道神在祝福我，那所以你干脆跟我一起来吧。那我刚好看到那暴风雨迫使一只大鹰降了下来，那迫使大鹰降在那它在底下也许在吃东西，那它不能去到暴风雨之上，那所以暴风雨迫使它降在了树丛里，那它在这片的那树丛下，那就是这个是小松鼠很激动，那松鼠那么仔细的注视着鹰继续吃了吃了吃了，好像它要把鹰撕成碎片一样，那它不够大无法撕碎任何的东西，所以站在树桩上面小尾巴鸟卷起来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吃了，我想那不要那么激动，那它不会伤害你的，那只大鹰那样跳到一根树枝上，那我想神呢、啊、你在那只狼的嚎叫里，你在这边野生动物的叫声中，那你在日落中，你在彩虹里，那为什么你把那只鹰放在我面前呢？那那只鹰在那干什么呢？我在那只鹰里边看不到你，我观察那只鹰，那我看着它灰色的大眼睛，那它没怎么注意那只松鼠，它注意着我，那我能看见那双大眼睛注视着我，我想哦，是的，我可以在那只鹰里边看到神，因为他不惧怕，他身上有什么东西那使他不惧怕，我说我要试试那看他怕不怕，我说嘿伙计，你知道我可以开枪打你吗？我说这是我的猎枪，那我可以打你，那只是那样抬头看着我，我继续注意到他在感觉着他的翅膀，我说现在我明白了，那就是这个原理，不怕因为神给了你两个翅膀，你很清楚在我把枪拿到手里之前你就可以飞到树林里去了，我想如果你能够信靠神所赐的翅膀脱离危险，那更何况教会呢，有神所赐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脱离那些的事情离开的，那就像那样，我注视那只鹰，看他感觉着那对翅膀，那有一次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不怕会犯错吗？不先生，只要我能够感觉到东西在我身边我就不怕，是的没错，那只要神在那儿，是他在做那些事，那我注视了那只鹰很久，那他看到我也那么爱他，那我不会伤害他的，那所以他那不怕我，他厌倦了那个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切了，他厌倦了那个，所以他跳了一大步，扇了两下翅膀。那这时我明白了为什么神打断了我的喊叫，那只大鹰不再扇动翅膀了，他似乎知道如何的定好翅膀，每次风刮过来他就飞得越高一点，风刮过来他就飞得越来越高。我站在那儿，那注视着，知道他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说神呢，这就是了，他厌倦了那个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那不是从教会跑到另一个教会，加入这个加入那个，他知道如何在圣灵的大能中定好翅膀，那当神进来时只要乘风而上一路上去，那离开这个 chatter chatter， 什么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圣灵这回事儿。哦，你在这上面完全错了，没有像神的意志这种的东西，那只要飞起来越过那个，只要让圣灵进来你就乘着它飞去，只要乘风而上飞到你听都听不到的地方。哦，神造了鹰，那如果鹰没有，那如果隼试图跟随着鹰它会在空中散架的，那乌鸦若试图跟随着会把身上的羽毛都掉落的，那鹰是受造特殊的鸟，那神把他的先知比作鹰，那先知飞得很高，那进到那他能看得很远的层面上，那如果鹰有能带着上去的强有力的翅膀，他的眼睛若跟翅膀不匹配，那他上去了也是瞎眼，那所以那一只试图成为鹰的隼，那他飞得那么高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身子高对他没有任何的用处，那小鹰是一只受造特殊的鸟，基督徒是一个受造特殊的人，绝对是的，那除非有什么告诉你一切都在那里，否则去教会有什么用处呢？那讲的是神为你做的特别的事，那鹰可以飞得那么高，直到你都看不见它，它却能够看见地上移动的任何的东西，最小的物体也能，它的眼睛太了不起了。那不久前三四年前，我的小女儿和我去辛辛那提动物园，那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让他们去那儿，那给他们看不同的动物，那小萨拉还有我下去，那他当时只是个小女孩，那大约三岁，那么到处走着，那笼子里有一只大鹰，那我一直不愿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那我不知道，我真是不愿看金丝雀，那我不是说你们的鹦鹉什么的坏话，那但我不想看到任何动物在笼子里，那我知道关在宗教的笼子里是什么样的，那你在那儿没自由，那我想，那我喜欢自由， 那就是像你，那给你的金丝雀那喂维他命，让它长出漂亮的羽毛、健康的翅膀，却把它关在笼子里边，那对它有什么用处呢？差遣传道人去神学院教育他们等等，那然后又接着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没有这样的事，把他们关在了笼子里，这有什么益处呢？那教育他们有什么用呢？那弟兄，我喜欢自由的东西，那你在那里可以飞翔，来操练自己，并喜欢一个让你得到自由的宗教。那我注意看这只大鹰，他们刚抓住它，把它关在了笼子里。我想来说我所见过的最悲哀的景象。那个大家伙，那我上去时，它躺在地上，那它的大翅膀摊开，脑袋和脖子周围以及翅膀末端的羽毛都被打落了。那我看着它，那它爬到笼子的对面，那两回头望着笼子的对面，那它来了，那用脑袋和翅膀拍打那笼子，那猛然的倒下，羽毛都扬了起来，它往后倒又起来。那倒在这边，那抬头看，他拼命地飞起来，用翅膀和脑袋撞击笼子，那又倒下，那躺在那，他的大眼睛转来转去，他抬头看着，我想，哦，那是一个人所能看到的最悲哀的景象之一，鹰是天上的鸟，那生来就是在天上飞翔的，而现在因为人的诡计，那还有伎俩，那被关在了笼子里，那都不能，他是属天的鸟，几乎不知道地上的事，他必须生活在天上。他躺在那里，他抬头看在本该所在的地方，他的心可想的地方，在这些栅栏挡在中间。我想的是悲哀的一幕，直到我看见神照着自己形象造的人类被关在不信神医治的宗派等等的东西里面，被关在他们不能够得着自由的地方。他们像那样那有着从天而生的神所赐的灵，人却把他们关在了笼子里，不让他们出去。那我们看到男儿女儿穿着不三不四的衣服走在街上，那在酒吧里边，那被关在笼子里，那他们本该是神自由的儿女，却撞头撞的脑浆都快撞出来了，想要得到自由。吼吼，神呢，如果我能力或权柄，那我就会买下那只鹰，那放它走，让它自由的去了想去的地方。那把鹰关在笼子里，那是太恐怖的事了，但神的儿子被关在一个地方更是何等的恐怖。那他们的灵其实想从那里边出去来做些什么？有人说没有像神的医治这样的事儿，那没有圣灵的大能这回事，那没有像这样的回事，那把他们关在了笼子里。弟兄，让我告诉你，有一个自由。每次有人说了一只老乌鸦把它拴住，因为它进了玉米地，那鸟那纷纷开始飞过来说，乌鸦愿意来，我们往南方去，去南方冬天快到了。那太可怜了，几乎都走不动了。那一天有个好人经过，说那老乌鸦真可怜，那就把它解开。那当它被解开的时候，其他的乌鸦过来说，约定乌鸦过来，我们往南方去。可是它被拴得太久了，以至于它只走来走去，说我走不了，我走不了。它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自由了。今天人就是这样，那弟兄，你不知道耶稣基督使你自由了，让我们摆脱那种东西，去到某个地方，神使我们自由了，不要饿死了。整片的天空都是神在五旬节赐下的福分和未经使用的那宝贵的资源，让我们去得到他们。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鹰他在高处的岩石中搭窝，那好像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建造在山上发光的教会。那教会在高处有很高的抱负，或者说教会应该有很高的盼望，那应该有很高的盼望。那因为我们一直期待神做一件事儿。那如果今天下午你来这里，那说啊，我要上去，那如果我进入祷告队列那就好了。那如果他告诉我说我好了，那如果主让我知道我，那不要那样的期待。但如果他没有那么做，那我就什么也得不到。你的期待不算多。今天下午如果你病了来教会说我期待，那如果好了我就回家，那事情不发生我就不离开。那如果你没有遭到圣灵，你就说我要么待在这里面，要么烂在这个地方，要么得到圣灵。那我来到有圣灵的人中间，我来到圣灵所在的地方，我要待在这，直到我得着了他。那就像老巴黎鲁宾逊一样，他走到玉米地里边说，主啊，你若不赐给我圣灵，当你回到地上时，就会发现巴黎鲁宾逊的一堆骨头躺在这儿。就是这个能够让你得到的，绝对是的。我们接受的太随意了。那一次有个人想要寻求神，那每次他都说我得救了。魔鬼会说，不，你没有得救。一天他定了一根桩子，说撒旦，从今以后我就指着这根桩子，这是我满足了神要求的地方。今天下午你在你的座位旁边定下一根桩子，说撒旦，这里是放下我所有疑惑的地方。今天下午我要跟主一起飞走， 我要原原本本的接受主告诉我说我可以做的事儿。只要你能相信，那这只老鹰，那当他准备搭窝时，他飞到高处的岩石上，在高处搭窝，因为他想要保护他的小鹰。那神就是这么做的，他把教会提到一个地方，那只要你让他提起来，他会把你提到一个地方，远离地上的秃鹰。他肯定会这么做的。那鹰跟小鸡儿差别太大了，那小鸡儿也是鸟，但是在某处的谷仓里边，在地上搭窝。那鼬鼠啊、蛇等的动物可以抓住它的幼崽。那鸡对天上的事一无所知，虽然它也是鸟，可能是一个宗派的弟兄，但它是在地上。它对天上的事一无所知。那鹰飞得高，鹰飞在美丽的蓝天上。那老母鹰在搭窝，有多少次我观察它们飞出去，那叼来大树枝放在那些岩石里，用他们的大的嘴巴把树枝拉过来盖在这里，那拴紧，那又叼来荆棘藤，那拴在那树枝的周围，那窝子里面几乎都是由荆棘做的，那来把鹰在那里整理的大的枝条拴在一起，那鹰把那个牢扎得牢牢的，没有暴风雨能够刮走它。我很高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什么样的磐石？属灵的启示。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摩西，但你们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你从我在神学院里边学到这点，你绝不是通过别人告诉你的事里边学到这一点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它，生活的暴风雨永远摇动不了它。那是神说它是鹰的原因，它搭了窝，那老母鹰为他小鹰的出生做好准备，那飞出去，那就尽量的叼来一切的东西，那柔软的树叶，那用他的大的嘴巴把树叶放在角落的后面，那塞在所有的刺儿的周围，让他们不会刺着小鹰。那老鹰飞出去，那叼来一只羊羔、野兔什么的，那吃了他的肉，然后把他的毛和皮拿来铺设巢窝。那老鹰把巢做得很漂亮，那等候小鹰的到来。那野花鹰也是这么做的。他把一切都预备好了，那当新生的婴儿出生在神的国时，那他以为自己能走，那但总是跌跌撞撞的东奔西跑，过得很愉快。那你知道鹰在窝里边，那到处都是羽毛，那摔倒也不会有伤害的。所以夜华鹰也是这么做的。那母鹰把窝整理了松软舒适，那等候他要出生的小鹰。那不久，那蛋生下来了，那小鹰孵出来了，母鹰飞下去。那鹰爸爸、鹰妈妈喂养他们的小鹰，直到他们长得很大了。那当小鹰长到一定大小时，那鹰妈妈要确保那些小鹰不会成为像小鸡儿一样的东西。是，母鹰不想要他们被地束缚，他们是鹰，母鹰知道他们是鹰。那夜华鹰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想要我们变成小鸡儿，那谷仓里边的小鸡儿，他想要我们成为鹰飞上蓝天，要我们的本性在上头，我们在那里是自由的。神的儿子若叫他自由，他就真自由了。那他想要他们在上面。那几天，那我观察了他们很多次。那搅动巢窝的时候，那到来的前几天，那老母鹰会站在那巢窝旁边。那很多天，我曾躺在温暖的阳光下观察着他们，哭得像个孩子。那看到那只大鹰妈妈，那他们很大的鹰妈妈比鹰爸爸体型还大。那些鹰的翅膀张开，从这头到那头有14英尺。那母鹰会站在那里，那像那样在巢窝里阔步的走路，那走向这些小鹰，张开巨大的翅膀，那呼啸着。那他这么做时，有时候把小鹰都给弄倒了。那母鹰要他们怎么样？那这是他想要他们做的事。那然后他们会站起来，他又一次的呼啸。那为什么母鹰在训练他们听他的声音？那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母鹰想要他们知道呼啸到来的时候，那他在呼啸。哦，我要你们明白我声音的每个音符。他说，因为有许多的秃鹰，那我要你们知道你们是鹰，我要你们知道鹰的声音。阿们，哈利路亚。我要你们知道鹰的声音是什么。然后他张开巨大的翅膀说，瞧这里，我要给你们第一次的单独的飞行。那首先我要你们看我有多大。哦，何等的甘甜。也许有时候疾病或什么的别的事儿，那敲我们的背，那当我们可以抬起头来，那搭乘耶和华鹰 那对大的翅膀是新旧约，说主啊，你真伟大，你真伟大。哦，母婴喜欢先给他们看，那瞧这里，看我有多强壮，他呼啸，这是我的声音。传道人怎么能说那只鹰每天每次呼啸的时候不是呼啸同样的声音呢？肯定是同样的声音，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旧约说我是耶和华，我分开了红海，我领希伯来少年从烈火的窑中出来，我是叫神的儿子复活的那位。阿利路亚，我是那位在五旬节赐下圣灵的。看着鹰巨大的翅膀，你想不想看那翅膀？那是否让你的心激动？那小小鹰说，我妈妈，我们肯定信赖你，你强大有力。有天晚上我出去抬头看着太阳系，那不就像我被带上了帕洛马山，在那里通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两千万光年的太空。想想那是多少的英里，那是多少英里，那光传播有多快，那一两千万光年的太空，那在那之外还有月亮星星和世界。你真伟大，你真伟大。那这些小鹰开始四处观看，你真伟大。那这些朵花朵凋谢了落在地里，但它又回来了。你真伟大。那这里有一个可怜被癌症吞噬的像个骷髅的人，但你为了做了一个祷告，接着你看到他又成了一个高大脸色红润的人。你真伟大，你真伟大。我看到一个老妇人在街上，那在外面连狗都不愿搭理他，但是神的大能抓住他的注意力，一次他就会喊叫，你真伟大。他会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他的罪。首先你知道他成了一个圣徒般的人，那手臂下夹着福音的册子在外面做事了。那要是那个在角落贩卖私酒的那个污秽的人，让他抬头看一次，你真伟大。那你会看到他不再卖威士忌了，他会停止喝酒抽烟雪茄，那停止说谎等等这些事，手里拿着圣经走在街上见证神的荣耀。你何等的伟大，让神在你身上展开一次新旧约，浏览圣经的书页，看看的是什么。你会听见一个声音从那的呼啸而过，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为他们所做的要为你们而做，我是一样的，我是耶和华，我不改变。我真是感到兴奋了。哦吼，我清楚地知道那是真理。那鹰妈妈下决心不让那些的小鹰成为小鸡儿，他下定决心要使他们不要成为鸡。那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在巢里边那阔步走着走去，张开翅膀说，瞧这里宝贝儿，我多伟大，看这里。那你们必须信赖我，我要带你们去某个地方，你们必须得信赖我。那我怎么知道今天下午神不以同样的方式差遣这些病人来这里，把你们放在一个地方的医生？那你说我是基督徒不难的弟兄，我知道，我得到了圣灵，我在这里患了病。那你怎么知道耶和华不是想让你查看那双翅膀，看到他有多伟大呢？我真伟大，我要为你做件事儿，你必须得信赖我。这就是了。那但我想要你先知道你信赖的是什么，看到我巨大的翅膀吗？几天后，那你知道鹰妈妈怎么做吗？那只要巢里边仍然柔软，那些小鹰就不想离开巢。是的，那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站在那里，用他的喙撕下巢窝里边的每一点的皮毛扔到外面。他下了决心，绝不要让他们习惯了这世界。是的，有时候神做的就是这个。哦，你想到一切大的事情，什么时髦的事等等，别寻求那种的东西。你的五旬节有十万八千里，五旬节的人不寻求容易的事儿，他们变卖了所有的分给穷人，跟基督单独的出去了。今天我们必须拥有一对卡迪拉克才算属灵。怎么回事？哪个地方有件事错了？那让我选择被藐视，输出少数人的道路。我跟主开始了，主要领我度过任何的情况。人们害怕新生，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害怕重生。那任何人都知道，任何的出生不管是在哪儿都是一团糟，即使是在猪圈，即使是在稻草堆上面，即使是在装饰粉红色的医院的产房里边，出生都是一团糟。那人们不想要一团糟。那但我告诉你，我不想在我的标准上面遇见神，我想要在神的标准上遇见新生。我不管我是不是得哭喊嚎啕大哭说方言，不管我得做什么，我不管多少的邻居议论我，但让我重生。我不管要什么样的条件，那即使我得损害一切的名声，反正我没有任何的名声，那时候我不需要撇下了一样东西，我没有名望或声誉， 我一开始就是个乡巴佬，那所以我什么也没有，但我不管是什么，为神国的缘故，我准备丢弃任何的东西，成为一个欲望人。他们想要叫我圣管伦通灵术者、魔鬼或读心术者，那我不管他们说什么，我要耶稣，那是我首要的目的。我不管他是基于什么样的标准，我要在神的标准上遇见神，而不是在我认为正确的或某个人说是正确的东西上，我想要在神认为正确的东西上。是的，如果主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想要在那个标准上见到他。即使我得像一堆的柱子传道，吃苏打饼干，从溪水里边喝水，我仍然要福音。我想在基督降临的标准上要基督。母鹰在巢窝里边把所有柔软的东西都扔了出去，每次那些小鹰开始坐起来就会坐在荆棘上，那扎疼疼，那就那要什么，那只要那你昨晚得救了吗？哦，是的，哦，是的，我得救了。那是哦，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在你开始活出这个生命，他马上就会说圣果伦这个那个。哦，我看到你跟那群人在一起了。那神偶尔让你被刺一下，那他不想让你习惯这个世界。那瞧他像那鹰妈妈不想让那些的小鸡儿，是不想让那些的小鹰成为小鸡儿。他想让他们离开巢。那不管他们是在岩石或在哪里，母鹰有更好的东西给他们，神有更好的东西给教会。不要安居下来啊！我是五旬节派的。那一次有人说，阿伯兰弟兄，安瑟州一位老人得了一治。那第二天呢，拿着拐杖到处走，他在街上卖了很多年的铅笔。那他到处走，拿着个大牌子，那写着自从耶稣临到我，我再也不需要拐杖了。那他到处走着，那天晚上他站在会众里，那大概像这样，那在小石城的那鲁滨逊纪念馆，他说，阿伯兰弟兄等一下，那我正在讲道。他说等一下，他说你知道，那当你讲道时，那他是拿撒勒派的。他说你知道，你讲道就像一个拿撒勒派的。然后我注意到这里大多数人都是五旬节派的。现在有人告诉我说你是浸信会的，我不明白。我说呢，很容易，我是五旬节派的拿撒勒派的浸信会的，绝对是的，是的，先生。哦，弟兄，那些的烙印，那我过去坐在那里，那我们把牛群赶上山，我膝盖跨在马鞍脚上，看着那位护林员注视着那些的牛群经过。那我们的牛是三脚架，那克拉姆斯在那里的牛有钻石蹄，那许多不同条纹不同烙印的牛经过，那护林员不怎么注意烙印，那就注意血标签。阿们，那才是神注视的，他注视着血标签，他不管你身上有什么烙印。为什么？除了纯种的赫福德种牛，没有东西能够进入那草场，除了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重生的人，谁都别想进入天国的门。我不管你做什么，多有知识，是多好的传道人，多好的教会会员，若不借着耶稣基督的血重生，身上有一个血标签，否则你就永远进不去。那就是这么简单，我一见着血我就越过你们去，就是这样。当血标签正确时，他就会让你进去。神必注视着看着自己儿子的血在教会上。这是因妈妈观察那些小鹰，那每次那他们没法坐下，到处都是荆棘荆棘荆棘。那在那巢里边必须有别的事儿，在那个五旬节教会身上成就，让他们不被巢所束缚。那是的，现在我并不是反对组织，那你心里不要有那个想法。那我是想说，不要让那个成为你停下来的地方。那你们是好的，我喜欢组织，我属于他们每一个。那瞧，那我肯定是的。是的，先生，我出生就进入了他们里面，在教会里的每个人，我出生在那里面。但不要停在那儿，不要停在那个组织上，跟随神前进，直到你离开那里单独的飞翔。那首先你知道，鹰妈妈决定要给孩子们一些经历，那他们会加入教会，那一切都是好的。但当他开始刺你的某件事不对劲儿了，那一天鹰妈妈走到朝前，那打量着那些小家伙，看到他们身上有许多松散的羽毛，那他知道如果他把那些身上有松散羽毛的小家伙带到空中，他们的脖子会折断的。我告诉你，如果五旬节派教会没有来一次大扫除，他们也会折断脖子的。那你记住这个，有太多松散的羽毛了，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你知道母鹰怎么做吗？他站在巢上，那展开巨大的翅膀，像那样开始扇他们。哦，你现在从未站在飞机的后面。那只要你发现，那当那阵大风开始横扫那些小家伙的羽毛时，松散的羽毛往四面八方的飞。我告诉你，今天教会需要用大风来震动巢窝，需要从五旬节派教会那里除掉所有世界的东西，好让我们能够单独的飞翔。我们需要古时的福音、圣灵和神所差来的复兴，绝对是的。我们不需要一位新总统，我们就有了一位极好的总统。我们不需要新市长， 那不管是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但作为传道人，我们需要的是传福音，把教会带回到五旬节，带回到鹰的经历上，那才是教会需要的。那是哦，你不想要成为小鸡儿，你是鹰，你必须吃鹰的食物。那么鹰站在那里，把所有的旧的羽毛都给它删掉了，因为如果它不这么做，那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羽毛留下来飞翔，那母鹰就不会带他们上去，直到所有的乳毛都从他们身上吹掉了。那然后母鹰上去呼啸，他准备给他们一个经历了。他像这样展开14英尺宽的巨大的翅膀，那些小鹰跑过来爬上去，那他跟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们知道信赖的。他说，孩子们，我要带你们单独的飞翔了。那每只小鹰跑过来，用小爪子勾住鹰妈妈的翅膀，用小的喙叼住一根羽毛，那羽毛不会被拔下来的。那母鹰翅膀上的羽毛能够承载50只小鹰，那像这样勾住羽毛，那鹰妈妈这样抬起翅膀从岩石上起飞了。那它飞起来，那它升上去，上去，上去，那直到飞上高处的蓝天。那些小家伙以前从未到过那儿，哦，他们真是太兴奋了。那首先你知道母鹰怎么做吗？它翻转身把每只小鹰都给抖掉了。他们是鹰，他们应该知道如何飞翔的，绝对是的。他抖掉小鹰，让他们自己飞。那些小家伙，那母鹰呼喊说：“是的，孩子们，你们是鹰，飞吧！”那只要你说、哦：“我属于这个教会，我告诉你，我不知道那种的东西，那你就永远不会飞的。”是的，你需要在空中被抖掉一次。那些小鹰开始飞了，母鹰呼喊说：“扇动翅膀，孩子们，只要继续上下扇动你微小的信心。”你现在够高了，不会撞着地面的。那你知道吗？那然后母鹰做的事，那他冲到一边的观察他们，他在周围飞翔，那他们在那里觉得就像五旬节的复兴一样，那他们翻来覆去，那竭力的扇动着翅膀，他们不在乎，他们对在旁边观察他们的妈妈有至高的信心。那教会就应该是这么做的。那如果那只小鹰失去了平衡，那母鹰就会扇动两个巨大的翅膀俯冲下来，将小鹰抓住，重新把它背回到恩典里。那这不是进行会的教导，乃是圣经的教导。于是母鹰将小鹰带上去，然后又将它抖掉，让它重新开始。阿们。那些小鹰对母鹰有信心，有至高的信心，相信母鹰会帮助他们，将他们重新背上去。母鹰用翅膀将小鹰背上去，背上高空，然后又将小鹰抖掉，让它重新开始。主啊，如果倒下我失败，让我爬起来再试一次，继续去试，神会重新带我上去，会将你提上去，然后再将你走掉。你只要竭力保持自己平衡，只要继续的飞，只要一直的拍打翅膀，直到你学会飞了。我可怜的小鸡儿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没上过那里，他的祖先从没上到过那里去，他所知道的就是加入教会坐在谷仓里边，他对此一无所知。那曾有一次，那个人让母鸡抱窝，那他找不到足够的鸡蛋，所以他找到了一个鹰巢，爬上去取了鹰子蛋放在母鸡底下。那当那窝蛋孵出来时，那只鹰是个看出样子最滑稽的小家伙，跟其他的鸡完全不同。那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每个窝里边有一么一个，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他是个样子滑稽的小家伙，他不明白母鸡的咯咯声。那母鸡在外面的粪堆谷仓里边说，那今晚我们要举行一场的社交晚宴，我们要做所有这些的事儿，像那样咯咯咯咯咯啊，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像神医治了这样的事儿了，咯咯咯。那吃那种肮脏的东西，那参加什么帮客晚会啊，赌博啊，脱掉衣服啊等等，那电视啊，各种各样的胡闹。那只小家伙的是只鹰，那些东西不能让他满足，让他闻着觉得都恶心。那他说我永远适应不了那个。那走来走去，他这个样子滑稽的家伙，母鸡说：“嘿，过来宝贝儿，今晚我们举行一场大型晚会，我们要疯。”他不想任何那样的东西。他走来走去，他想着什么？那我在这里真是只丑小鸭。那我告诉你一件事，弟兄，一个人重生成为神的孩子之后，旧的信条和宗派就再也满足不了他了。谁的先生，世界上的事儿，什么篮球赌博、那晚会啊、帮科赌博、现代教会，在我们今天的日子里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娱乐，难怪他们忧闷。那神在哪里？他们叫神担忧，是神离开了他们，绝对是的，先生。小鸡喜欢那种的东西，那鹰不喜欢，那不是鹰的食物。那鹰走到那里，所有的小鸡都四处张望，那么都跑去这个地方，那母鸡抓住一些最肮脏的东西，那么就跑过来吃。 哦，过来过来，跟我们合作。但他是个不合群的人。是的，先生，他不想要任何那种的东西。那些东西在他看起来不对，闻起来不对，周围没有正确的那种的气氛，他根本不喜欢那些的东西。他说：“不不，一天，鹰妈妈来寻找他了。我真高兴，神来找我了。”他飞过谷仓，往下看，看见了他的小家伙。他呼啸着，他说：“宝贝儿，你不是只鸡，你是我的孩子。”那小鹰听见的声音，抬头看，那听起来太好了。他的本性是只鹰，他的本性，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哎，阿们！他回答着：“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你若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阿们！他说：“那听起来太好了。”哦，亲爱的，当我过来时，你可以跳起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扇动你信心的小翅膀，然后你的翅膀就会载你起来。妈妈，我怎么摆脱呢？只要扇动翅膀就是这样，你会起来的。只要凭信心跨出去，开始扇动翅膀，因为你一开始就是只鹰。肯定的，你一开始就是鹰，扇动翅膀，母鹰在上面翱翔。你的所在就是我看起来像我的一个孩子。那小家伙跳起来，上下跳了四五次，那知道像在那样拍手拍动翅膀。首先你知道他的脚离开了地面，但你知道他怎么做吗？那这只小鹰，他落在谷仓的柱子顶上了，他落在一个五旬节派大宗派中间。那你知道吗？那母鹰又飞过来，那看着小鹰，他松松垮垮的剪短头发，涂脂抹粉。他说：“亲爱的，你看起来更像是五旬节派的秃鹰，而不是五旬节派的鹰。你必须先洗一下你自己，洗掉那些，不然无法接住你。”是的。那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们的感情，但我想要剪掉那些身上的东西。让我告诉你弟兄，五旬节派的教会需要的是来一次从讲台到长凳的清洗。绝对是的。放下重担，难怪我们不能有复兴，因为我们吃秃鹰的食物，晚上待在家里边看喜欢的电视，而不是去参加祷告会。要穿着这些紧身的，那女人穿着这些的衣服，那男人喝一些社交酒，那彼此间讲肮脏的笑话等等。那男人们，你想要干什么？神绝不能够降在那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里边。那你可能有这地区最大的教会，你可能比以前更有钱了，那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可能跟你称作更有知识的一群人来往，你可能穿更好的衣服，但弟兄，神想要一颗清洁的心和一双清洁的手，他想要一个清扫干净的教会，然后他就能够显明自己。当神展开他的巨大翅膀，显明他的能力，记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时候，应说：“是的，主啊，那正是我所要的，我正在为此而奋斗，我要来得到他了。”肯定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我们的时间都跑哪儿去了？现在我刚感到要讲到了，那我只是，那我，我们，哦，五旬节派的教会需要的是清扫。这需要被冲刷，这需要被冲洗，分别为圣。人呢，你们不属于世界，不要效法那些的人，不要试图效法某个电影明星。你是神的女儿，是神的儿子，不要试图做马特·迪隆或某个人，不要试图做皮伯蒂、罗姆尼或不管他们叫什么，那些人的一个。你不是，那不要爱世界上的事儿。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儿，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弟兄，我知道，那他令人作呕，那他的使你恶心。那我的南方宝妈妈过去常告诉我，那我们所有的小孩子星期六晚上都过来，那个很大的那山姆浴盆，那妈妈会倒水在盆里边给小孩子们洗澡。那我是十个钟最后洗了一个，那我在同样的一盆水里边最后一个洗，只是把水温一下。那妈妈会，那我们很穷，那他会把肉皮拿来熬，把里面的油脂给熬出来。那我们买不起猪油，所以妈妈就熬出肉皮里面的油脂，那涂在玉米饼子上。那我们吃黑莓豆、萝卜叶子还有玉米饼。那我们，那如果我们得了过敏之类的毛病，那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妈妈就会给我们敷一剂的蓖麻油。我实在受不了那种东西，现在都闻不了它。那当我经过时，我会捏住鼻子，我说：“妈妈，不要，不，我实在是受不了的。”那给了我很好的话，他说：“儿子，如果他不让你恶心，就对你没有益处。”传讲这道就是这样， 如果他不叫你恶心使你属灵的胃口开始运行，那对你就没有益处。是的，道使你自由，真自由，断开一切的枷锁。你相信吗？教会需要圣灵的复兴，需要一个大扫除。这些人是鹰，不要给他们喂鸡的食物。他们是鹰，让他们去到他们该飞到的地方，不然他们就会死了。就是这样，神被看顾他的产业，他绝不会离得太远，他总是在附近，要将你提起来。你相信吗？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多神，现在想蒙近一点的说出话，可怜我，赐给我鹰的思想，赐给我鹰的渴望，赐给我鹰的生命。主要让我在你的蓝天飞翔，在那里，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在我里面造一个信心，让我的翅膀长出来，让我翅膀周围的肌肉生长，直到我能够真正看到耶稣。哦，神祝福你们。天父啊，这信息可能听起来像是在批评，但主啊，那并不是那样的。他只是有点，主啊，我只是必须让人们知道，我相信你想要去到他们那里，来震动教会，让这个大的产业，这个五旬节派大的教会，那像这样的大教会里，你已经在他们周围摇动了各种的恩赐，各种的神迹奇事。他们有时候就像小鸡儿一样坐在后面。哦，神啊，让他们看到他们是鹰，可以飞翔，让他们凭信心飞走，离开这种旧的说法，什么完了不可能发生的，没有什么。神啊，我祈求你今天下午祝福这里的每一个人，使他们每个人紧紧的依偎在耶和华的翅膀下。父啊，请应允，我将他们献给你，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主神要做什么，这取决于他。那现在我们要叫祷告队列，那好，让我们能够离开这里。那我要你们今晚去教会，那神祝福你们。你们爱主吗？阿们。让我们再唱一次，让我能在托尔萨这群人中听见这首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再哥哥他。好的，我。那让我们现在用这首歌向主宣布散会。那信息结束了，让我们敬拜主。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当会众现在安静时，让我们低头，再举起手来。我爱他，我爱他，主啊，亲近我们，因为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什么是100还是50？ 50？ 你们有一号祷告卡的，那请举手。那如果可以请站起来。一号祷告卡 H 一号请举手。一号祷告卡请举手。你是那个人吗？女士 H 一号，那到这儿来。 H 二号，那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对吗？那地上有几个支派的人？三个支派，韩、闪和亚佛的人。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即半犹太人半外邦人。那你注意到了吗？那多人知道五旬节耶稣赐给彼得钥匙，那是的。那彼得在耶路撒冷向犹太人打开了天国的钥匙，对吗？那腓力下去在撒玛利亚给他们施洗，圣灵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因为彼得有钥匙。下了暗手在他们头上，他们撒玛利亚人便领受了圣灵，对吗？那在哥林流的家里，那谁被叫上去的呢？彼得。那从那以后对此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那像所有的时代都，那所有的支派，那都有福音向他们打开了。 寒山和亚佛人。那如果你注意，那我要你们留意，那有两类人，两个支派的人在仰望弥赛亚。是谁呢？是谁？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但外邦人，我们是昂克鲁萨克逊人，我们背上那背着木棒敬拜偶像，那我们当时并没有仰望弥赛亚。那现在我让他们注意，那若是可能请准备好祷告队列，那让他们准备好进入队列。那我们当时并没有仰望弥赛亚，那所以没有得到。那所以当时，但现在对那些在仰望弥赛亚的人，弥赛亚向他们显现，那多少人相信这点？那当他们弃绝了他们的弥赛亚时，那记住，弥赛亚去了犹太人那里，他显明了什么样的迹象呢？他知道人心里的秘密。那正统的教会怎么说他呢？说的是别西卜算命的。耶稣说，这件事我赦免你们，但有一天圣灵要来做同样的事，干犯他的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对不对？现在注意，他在犹太人面前行的那个迹象，他向撒玛利亚人行的那个迹象，却从未向外邦人行，那就找不到一件这样的事。是的，先生。但在他离开前，那他对妇人说，那留意这妇人，我们称她是个妓女，他对神的认识比美国一半的传道人更多。那是的，那他们都太有知识了，他们没有地方可以超自然的灵。那他们许多人是好的基督徒，超自然的弟兄，但一些人仍然是小鸡儿。那他走过来，那个妇人，耶稣下去打发门徒离开，坐在这儿。那因为撒玛利亚人在仰望，那多少人知道撒玛利亚人在仰望弥赛亚？那你们相信吗？那让我向你们引述约翰福音。那一个妇人来到井边，是个撒玛利亚妇人，她说，那当我讲这点时，哪一串从40到50请就位。好的，从 H 40到50，那所有的祷告卡，那请就位。那注意，那天耶稣来到井边坐下，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那他们去了之后，那个模样可爱的妇人头上顶着一个水罐走出来，他把露露放下去打水，听见有人说，那请你给我水喝。那于是他望过去，见到一个犹太人，那耶稣只有30来岁，那圣经说的看出去像50岁。有多少人知道？说你不到50岁，你还说见过亚伯拉罕？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是的。那所以他们说，那你还不到50岁。那妇人站在井边，那耶稣坐在像这样的一个台子上，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他们当时有种族隔离，那像过去南方有黑人与白人的隔离一样。那妇人说，你是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这是不合意的。他说，妇人，那现在听我告诉你们的，那你们会错过的。妇人，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若知道就比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给你水，你就不必来这里再打水了。夫人说，井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那谈话器具他在做什么？接触夫人的灵。那是我此时对你做的同样的事，想要吸引你的注意。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谈话继续进行，直到他找出了夫人的问题是什么。多少人知道是什么？都活在淫乱里。所以耶稣说，夫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已经有5个了，也正同居的这个不是你丈夫。那个妇人在那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她是个妓女，是个坏名声的妇人。但听听她对圣经的认识，她从未像传道人那样称呼耶稣，说的是别西卜算命的魔鬼。那任何人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那所以那算命的是什么？是一个被那歪曲的对象。那魔鬼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如果他是个创造者，他就能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他可以歪曲神所创造的，明白吗？那这里，那在一群混杂的人群中，这听起来很直白。那一个人可以娶妻，把他当作妻子来同居，那床没有污秽，那一旦跟别的女人有同样的行为，他就完了。想的是歪曲正确的事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撒旦做歪曲的事，算命的是神的一个被歪曲的先见，被歪曲到魔鬼的领域里去了。那注意，妇人没有那样称呼耶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多少人知道他这么说了？跟那些传道人说的完全不一样。 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诸位听见，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受过教导，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的事，那是弥赛亚的迹象吗？是吗？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他要做这些的事，但你是谁呢？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夫人跑进城，要告诉了他们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耶稣从未向外邦人这么做过，但他应许了要向外邦人做吗？为什么？我们有2000年的训练，像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一样的训练，仰望一位弥赛亚。那耶稣说，罗德和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注意，在索罗马的日子，他们因罗德有一个知识的复兴，那一位现在的格佩里下到那里去传福音，蒙蔽了他们。但留意，亚伯拉罕是蒙拣选的五旬节的被招出来的教会，与世界上的事分离了。那在卫理公会教会里边有五旬节，在信心会的教会里边有五旬节。五旬节不是宗派，而是任何想要得到的人都能够得到的一个经历。那五旬节的祝福并不是只有五旬节派才独享的，天主教徒也可以拥有。那你是五旬节的，因为你心里得到了五旬节的祝福。那所以亚伯拉罕是被呼召出来的。那天使离开后，那这位天使跟亚伯拉罕坐在那里，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以罗心。那多少人知道以罗心就是伟大的耶和华神？肯定的，主神。他背对着帐篷，那留意他对亚伯拉罕说的，那他是个陌生人，以前从未到过那儿。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妻子？怎么知道他妻子的名字是萨拉呢？那圣经说，亚伯拉罕告诉他说，萨拉在他后面的帐篷里，在他后面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我要照着生命的时间造访你，我向你应许了这个孩子，我要把孩子给你。那萨拉没有发出太大的声响，而是心里边暗笑。天使背对着帐篷说，萨拉为什么暗笑？看到吗？耶稣说，就在末世前，那件事要发生在外邦人中间，弥赛亚要以圣灵的样式降临。弥赛亚在约旦河受圣灵的洗后，他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做了什么？开始医治病人。他离开他们之前最后的迹象是什么？他的迹象是什么？那在那的那个迹象，五旬节的复兴带来了什么？医治病人，行神迹奇事，最后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了。底下有多少人生病没有祷告卡的请举手。只要信心相信。有人说，巴拉尼说，这怎么回事？神的灵，那位做出应许的，不可能在应许上失败。你们没有祷告卡的，我背对着你们，你们祷告。如果神是神，如果的回答是真的，这几个星期我已经告诉你们真理的话，这是这临近显现的迹象。那任何有教养的正常的头脑都知道，我们处在某件事的尽头了，文明再也站立不住了，只是在摇晃颤抖，他在等候什么呢？那早就过期了，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忍耐为选民的缘故有个重叠期，早就过期了。那神在等候让他的教会建立秩序，他在等候你我，愿他应允祝福。那你们祷告。当一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那现在你们底下的一些的妇人，那就像圣经的故事一样，你们一些相信的妇人，相信你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的，相信不管神说什么都是真的。那有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当他摸了耶稣的衣裳，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谁摸我？他们都否认，说大家都在摸你。彼得责备他说，大家都在摸你，你为什么那么说话呢？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这是正确的翻译，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多少人知道这个？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转过身看人群，直到找到了那妇人，告诉他说，他的血漏止住了，因为他的信心使他痊愈了，对吗？圣经说的此时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大祭司。那你们新来的人相信吗？现在记住医治，那如果他穿着所赐给我的这套衣服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如果你来到讲台这里说，主啊，你会医治我吗？ 你知道他会对你说什么吗？我已经做了这事儿，我为你的过犯受害，因我受了鞭伤，你得了医治。救恩和医治是一件完成的工作，是你的信心要接受。那他要做一件事来证明他是弥赛亚。那这些事不是证明我是什么弥赛亚，我是一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那不管神怎么恩膏我，他也必须恩膏你，不只是用我来做工，需要你使得运行。那不管圣灵怎么降在我的身上，他也必须降在你的身上。但如果他是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摸到的大祭司，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必须有同样的行动。他在我们里面，你们相信吗？那大家都留在座位上，存敬畏的心祷告，愿主应允那个。主啊，求你应允这些可爱的人。主啊，你知道我在这的目的，我祈求你让他们看到，如果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让他们知道主的再来近了，让他们知道这些似乎看起来无情的信息搅动他们，不是要自作聪明，不是要凭我自己，而是因为你已经恩告了，那么说了。主啊，请你来证明我为你说话。主啊，请为我说话，我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他们是从你来的。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接受给你们的呼召，不要错过你们的日子。祷告队列的有多少人跟我是陌生人，请举手。那你们所有是陌生人的，那么底下所有是陌生人的请举手。那除了坐在这里的金高德，还有这里的帕特泰勒，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人。我儿子站在后面，那是我唯一认识的人。那个坐在那儿戴着红帽子擦眼睛的妇人，她坐在那儿。你相信在你求耶稣医治那些鼻炎导致的头痛时，主听见了你吗？你相信了听见你了吗？你正在为此祷告不是吗？如果是请站起来，如果是事实那请举手。如果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请举起另一只手，两只手。夫人，你以前参加过我的复兴会吗？但我是指我不认识你。是的，好的好的，那头痛止住了，你可以回家痊愈了。我想问你们一件事，那份摸到了什么？那这是我的手，我从不记得那他参加过聚会。那你说那什么楼上或底下这里的人哪天可能有参加过聚会了，那我绝不知道你是谁。我唯一知道的是你是，那你在这里聚会上，那他在那摸到了一样东西，那是什么？那我刚才说的火种，那你们看不到他吗？那现在多少人拿到了他的照片？那他们在聚会上拿到了，那他看上去像火柱不是吗？那现在他的生命他产生了什么？那同样不是我，是他。他产生了什么？他在神的儿子里面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现在他在神借着他真实儿子的恩典所设立的儿女里面。那就在那儿，先生，你现在心脏病好起来吗？相信神必是坐在那里痊愈吗？那你再看着，想知道突然有一个奇异的感觉临到你。是的，我不认识你对吗？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请举手。你相信你的心脏病好了吗？请去挥手。好的，他没了。你相信吗？有个女士坐在底下，那你们看不见了夫人头上的光吗？那他有胆囊的问题，他错过了。神来帮助我。 Smart 小姐，你相信神必医治你的胆囊的问题吗？那就站起来。你拥有的信心比你所想的更多。我不认识这妇人，那是神的恩典。我们若是陌生人，女士向这样挥挥手。那我不认识你吗？但主告诉你的是事实吗？请举手。主说的，好的，要有信心回家得痊愈吧。你若能信，坐在这儿腹部疾病的这位女士，是的，我所讲的这个人是艾菲，那请站起来，艾菲，那是你的病吗？ 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请举手。卫生从未见过你，天上的神知道。回家去吧，疾病结束了，神祝福你。如果你死在罪里，那不是神的过错。你可能对教会很忠诚，但罪人是指的不信者，要对神有信心。好的，那这里这些人，那就是祷告队里让人守在病人身上，不管怎么样你都会相信吗？那是没有祷告卡的人，便民的队列在底下没有祷告卡的地方。那你们其他人开始相信，不要走动，要敲门，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那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你知道吗？若是没有你就死了。所以我所讲的就是你的灵，不是你，而是你的灵。到这来女士，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互不认识。那如果是让楼上的会众明白请举手。那如果我们是陌生人，从没见过面，那这是一个景象。那如队列里第一个人是个妇人，那约翰福音四章，一个男人和一个妇人一生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是基督的灵在我们中间，他就必行基督所行的。那请不要走动。那你刚把这回，那你会伤害别人的。那行，那我管理你们每一个人，我接着要帮助你们。那真正的安静，纯净为了心。好的。如果主告诉我一件有关你的事，那如果我上来这里，那也许你病了，你可能没有，但如果你病了，那我来这里扎一手在你身上说，女士你会好的，那你可以相信这话，因为这是真的。但是如果圣灵站在这里，如果这是主耶稣穿着这套西装站在这里，那你说医治我主啊，医治我，他会说我已经做了这事，但他会像他以前在地上时所做的一样来做一件事，像他在井边对妇人所做的，那让你知道那是谁。那他怎么使妇人知道呢？接着说出了生命中的事，对吗？会众，那你们所有新来的，他说出了在妇人生命中的事。那如果他说出你生命中的事，像他对西门彼得所做的，那会像他在圣经里对某个人所做的，照着形式的方式，那会赐给你很多的信心，会给你们每个人信心，使你们相信吗？那在这附近不是在黑帘子的后面，那不是魔鬼出没的地方，而是在讲台上与你在一起。那照着圣经的话，那在神学上可能有点颠覆，但是照样是圣经。我若能帮助你却不肯帮，我就是个骗子，我就不配站在这圣经旁。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帮的话，那我帮不了你。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使你意识到一件事，即基督在这里要医治你，使你痊愈。如果你病了的话，你生病了，你被妇科病搅扰，是妇科病，是的。如果是请举手。那让你不，那你知道我不是在猜的。那等一会儿，那你心里放一件事，那不管你想要神做什么，只要心里自己祷告，是现在你心里有一件事，是你丈夫，是你丈夫，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他有什么病吗？他的脑袋上面有问题，那像是引起了脑袋里面的动脉硬化，那是真的，是的。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那会心里有很多的信心吗？你全心相信吗？南希，起来辞贫，回家去。耶稣基督医治了你和你丈夫，使你们痊愈了。把那手帕拿去给的，那是真的，对吗？好了，上路去吧。现在你相信什么？只要信心，不要疑惑。那我要问这里这个大的教会，那你们愿不愿跟我一同为这些人祷告？那你是某个人的妈妈，某个人的爸爸，某个人的宝贝儿，某个人的丈夫，祷告。那不要走动，那样你是在毁掉聚会呢。保持安静祷告，如果你保持敬畏，十分钟后我们就解散。那过来女士，如果我不说一句话只为你祷告，你相信吗？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过来。我的弟兄，全心相信我们的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使他痊愈。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好的，先生，一点关系也没有。先生，那没有关系的。那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不需要告诉你。那如果我告诉你，那会对你有帮助吗？不会对你有帮助。好的，但不管怎么样，那当你离开那里，是你的心脏病离开你了。那只要上路欢呼说谢谢你主。过来，先生，奉主耶稣的名，父祈求你医治他。阿们。现在相信，现在有信心，姐妹。那就过来，那说， 那现在这里有将近3000人在为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父啊，请应允，过来这里先生。那如果你现在没有信心，有一天的关键人会抓住你，那你现在相信吗？那么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过来姐妹，父神啊，奉主耶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阿们。过来现在相信，每个人都相信祷告，天父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的名，阿们。过来弟兄，如果我们有意向给每个人，那他们就得带我离开讲台了，那我得要下去了，但好让你知道，那去吧，今晚吃你的晚饭，那味道会好些了，那胃病已经离开了你。好的，去得医治吧。好的，过来姐妹。那我这么做是为了一个目的，朋友们，那放松一下自己，因为一下，那多少人知道耶稣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现在我真的很虚弱。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姐妹，奉耶稣的名请应允。过来亲爱的姐妹，现在不要疑惑，来全心的相信主啊，奉基督的名医治我们的姐妹，赐给他得胜。主啊，过来我的姐妹，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过来姐妹，你腰上的病会离开你了，现在可以欢呼的上路了，你相信吗？行，那为什么？为什么？那听着我问你们，听着朋友们，当那些人经过这里，圣经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就跟说出他们有什么问题是一样的，那你们不相信吗？那你们肯定相信了。瞧这里先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那有一个妇人，刚才我停了一会儿，你是个男人，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的病那是你痊愈吗？那你是的先生，那你的胃病这是一样有点搅扰你的东西，是的，是的先生，还有你的前列腺，是的先生，因为你的前列腺使你紧张，这是你不安的事，绝对没错。因为如果你相信，你妻子也可以得痊愈吗？好的，如果全心相信，你妻子就能得医治。弟兄说他病了，是的，是神经质不安虚弱等等，现在你全心相信他必得医治吗？上帝就说谢谢你亲爱的主耶稣，他也必痊愈。主耶稣，我祈求你帮助这弟兄，主啊，是的，神的荣耀降在他身上，他必得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现在去相信多德先生，全心的相信得痊愈吧。好的先生，过来先生，天父我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使得痊愈，奉耶稣的名。过来亲爱的姐妹，现在全心的相信主，我们的父神呢，我祈求你使得痊愈，奉耶稣的名。过来弟兄，带着小孩子过来，现在不要疑惑，带着过来，就像你在十字架下经过一样，主奉耶稣的名祝福他们，阿们。过来姐妹，过来，现在全心的相信父，奉耶稣的名我祈求你医治他，阿们。那现在相信，存敬畏的心，全心的相信，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主啊，阿们。过来姐妹，全心的相信，相信的现在就变好了，恢复视力等等，主啊我祈求你医治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天晚上那被一个大约15-16岁的男孩祷告，他经过小家伙信心很大，我看着他说，那当然知道小子，那他走出去走向那里，那一个生来瞎眼的男孩恢复了视力，叫喊起来说，巴兰弟兄我能看见了，这里放着一根从婴孩来的线，然后即使婴孩在刚刚过去的晚上收缩了这么多，事情正在发生，但你必须得相信。瞧，那你们不是鸡，你们是鹰。过来奉耶稣的名，主啊愿他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过来相信，要有信心。那知道类似的事儿，那朋友们，那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那我不是在斥责人，但我想你们知道一件事，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的电视了，我们想要娱乐，我们想神显这些事儿不是要让你们娱乐的，他想你认出他的同在，那些事儿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但那样的话就几乎要了我的命，那我都不能够经过队列了。到这两女士，你我彼此是陌生人，你们神会告诉我你的病是什么吗？那会对你有帮助吗？如果神现在对这夫人说一件事儿，那会对你们所有的人有帮助吗？是你的耳朵，你相信神必使的痊愈吗？你害怕的是癌症，是在你的左耳里，对吗？好的，那他曾经是，但他现在不在了，那你相信什么？如果神告诉你是谁，那会对你有帮助吗？好的，卢比康斯坦斯回家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 要信心，过来，现在不要疑惑。神会告诉我你的问题，那里为那会对你有帮助吗？糖尿病、心脏病上路取得痊愈，相信神。是的，那只是老年临到了你身上，那现在只要去相信主，祈求你医治我们的弟兄式的痊愈。阿们。神的请应允。那过来亲爱的姐妹，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祈求神的祝福，那怎么能够落空呢？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但愿如此。阿们。过来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们的弟兄得医治。阿们。过来亲爱的弟兄，神祝福你，带妈妈过来，过来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愿我们的姐妹得医治。学着现在相信，同样的事儿必发生在那里，如果你不疑惑。神呢，祝福这可怜的亲爱的弟兄，天父祈求你医治的使得痊愈，使事情成就，使得恢复视力，得以痊愈，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要相信，不要疑惑。我不能够医治，主在这里，他是医治者。那不要疑惑，要像瞎子巴利买一样，继续仰望你的双手。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愿这位姐妹得医治。好的，过来，亲爱的姐妹，你们大家都相信吗？真？有什么事儿发生了？那等一下。坐在那里的那个刘孝传先生，是的，你正在祷告。你转过身来说：“那太奇妙了，不是吗？”我告诉你还有一件事，他们因你的胃病切除了你三分之二的胃，对吗？那如果事情挥手，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耶稣基督医治了你，你的信心身体痊愈了，欢呼了上路去吧。哦，不要疑惑，相信。好的，女士，那等一下。那你在这儿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别人。是的，那你兄弟不在这里，你兄弟甚至不在这个州，他在圣路易斯，他住院了，得了心脏病，他是个传道人。那你认为，那如果我走过去按手在你身上，那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但我知道的，那你上路去吧，他现在会好的。是的，要有信心，只管去吧。这里还有一个的妇人，这是同样想给他丧生的女儿沃勒曼太太，是沃特曼太太，现在全心的相信你女儿被取去是为了一个目的，不要疑惑，相信神。神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过来，现在全心的相信主神创造天地的主，应允这妇人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相信。那瞧，没有药物能够医治，但有一个属天的医治。是的，你相信你会正常痊愈吗？咒诅，我咒诅对着孩子做了这恶事的魔鬼，我从孩子身上除掉这咒诅，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孩子成为正常的孩子。阿们。他必须得如此。是的，那欢呼的去吧，痊愈，吃你的晚饭吧。好的，过来先生，全心相信，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那光临到了会众中许多的地方，那等一会儿。那这里有多少有神经性的胃病请举手。那太多人了，我都不能。那看了吗？你们每一个有神经性胃病的人请站起来。那这里就是你摆脱他的地方。那站起来一会儿。那先生安静的站着。去不相信我的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现在过来全心的相信。你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你一生总是紧张不安，每个被神经紧张还有肾病搅扰的人请站起来，每个有这种病的人请站起来，却不现在相信，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站在那儿。主神呢，我祈求你怜悯我们的弟兄使得痊愈，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要信心，亲爱的姐妹，现在你相信吗？奉主耶稣的名，父愿他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有件事正在发生，那所有的就这些了吗？别嘞，那到这里来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神知道我们俩对吗？哦，事情到处都在发生。那记住传道人，我的弟兄们， 我宝贵的英弟兄们，当我离开这里几个星期后，你们会发现你们的会众见证得了医治，他们得了医治，但他们不知道，想到到处都在发生。那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有这种信心呢？这就是了。那你相信神能帮助你吗？你相信神会告诉你的病是什么吗？你有严重的头痛，那种眩晕发作是由脖子上的肿瘤引起来的。是的，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你是个传道人，你的名字是杰克·科尔牧师。绝对是的，去相信先生。你们每个有眩晕发作或有头痛的人请站起来，每个生病的人站起来。哦，神啊，会发生什么呢？那会发生什么呢？你们相信吗？多少信徒在这里确信那这个是圣灵？请举手。我做不了那些的事儿。那你们是信徒吗？让我们互相按手，要魔鬼离开你按手的人。那你们的祷告跟我的一样有用，互相按手。是的，那些的女士肺结核离开了你，前列腺的疾病离开了你。弟兄，你可以放下手来高声赞美神了。得了肺结核的女士站在那儿，他永远的离开了，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这就是了，朋友们，让我们将赞美归给神。主啊，你在这里，我谴责魔鬼和这一切的作为，我谴责每一个邪灵。撒旦，你被揭露了，你受了责备。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靠着永生神的命令吩咐你从这群会众里面出来，你再也不能使他们怀疑了。圣灵在他们面前使自己真实了，你再也不能使他们怀疑了。他们互相按手，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撒旦，你打败了，耶稣你赢了，你是天上的神。愿疾病的权势和魔鬼辖制这些的权势都被打破，奉耶稣基督的名。